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我们上星期谈到这一个补充讲义的第十页啊。我们上星期谈到这个第三这一项啊，就是。文殊法门它着重发扬圣意，也就是这种圣身的这种空意，或是诸法实相圣意，所以它是重视植入，要一刀下去就让你开悟，不是让你断命，是让你开悟。但是漠视这个循序渐进这样的一个教学。那在第一个圈导师是谈到是这个世尊他的一个为众生说法，他其实是由浅入深，然后循循善诱。但是文殊法门呢，他但说深法，那他的一个理由就在下面。第一个理由就以这个医生医病这样的一个譬喻，就是说你要能够让这个病人的病好呢，要下猛药，你给他吃一些那种什么什么泡个枸杞啦，泡个菊花，那个不会治病的啦，那个对，就是这种没有辛酸苦涩这些药，那病人他的病，特别是重病的这些，因为我们都是在三界里面流转，是重病哦。所以导师说，在这个文法区有说，我们要病降医药降哦，因重疗治降哦。所以我们确实流转三界这种生死，它其实是一种重病的一个状态哦。所以要下猛药，你给喝一些那种不痛不痒的药呢，其实是让它继续在生死流转，而不会没办法让它到这个无病那种安稳安乐涅槃的一个境地。所以呢，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要直说身法或直说身法。那在这个导师下面的一个诠释里面的第三行，这边提到，这个文殊法门的立场是，即使这一种听众受不了惊恐部位毁谤大圣，也要为他说，因为他只说身法，他不说别的，他只说身法。但是导师他在第二行这边有说，虽然这一个重病呢，在这个医方中用重药，有这种以毒攻毒这样的一个方式的，但是绝非只有这样才能治病，就是说治病不一定以毒攻毒了，也有别的方法，所以这当然就前面我们讲偏颇嘛，它偏某一种特殊的一个方法哦，那它有它的立场，因为就是说这样子才能够治他的病。那如果这个毁谤受不了怎么办呢？在第二项哦，在第二个这个圆圈一点里面这边谈到哦，就是在文殊法门认为，即使听得受不了起这种恶心堕地狱也没关系。因为这个堕了之后呢，很快就起来了。这个比如说在这个文殊师利循行经里面，那文殊就说身法嘛，那一百个比丘听了受不了，魔音传脑这样子，就起这个恶心，那自身将堕大地狱中。这个时候，这个舍利佛就看不下去了，他说：“ 这个文殊师利啊，你这个是害人嘛，你这个是，他说仁者说法，非护众生，你不是在这个保护他们或是这个引导他们，而施如是一百比丘，你这样子让他们堕到大地狱里面，没办法继续修行。那这个文殊师利就回答是舍利弗，哎，不要怕，这一百个比丘呢，他会堕这个大教幻地狱。那受一处矣呢，就是受这种苦啊，到大地狱一处，那他就这个报就受尽了，所以不用担心，他就到这个兜率陀天去啊。那这一百个比丘呢，他会在弥勒如来的初会啊，这个传说弥勒会有几会？龙华三会嘛，哈，他初会他就得解脱了啊。他说这个舍利弗不用担心，所以他们会堕地，但是很快就出来啊。而且在这一个弥勒初会之中呢，得作声闻证阿罗汉啊。重点在后面，他说如果他们不闻这些声法呢，则于生死不可得脱，就是吃那一种甜甜汤汤水水那种药啊，那就永远就是这样，没办法治病，要给他吃那种猛药啊，虽然一下子昏过去啊，醒来之后就好了啊，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啦啊。所以他说这个到地狱里面受一处之后，他就到多出来头天去。然后就在龙华的三会的初会当中就证阿罗汉。所以在导师的这个解说里面的第二行，由于听了声法，所以呢在能够在弥勒法会究竟得解脱。所以这样虽然不幸而毁谤堕地狱，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呢也因此呢能得到解脱。所以堕地狱只是一下子，但是它的重点是在后面，他们能够因此得解脱。那若跟这个听前法不堕地狱，这个其实是好得多，因为他们听了堕，然后就很快就能够得到解脱。你若给他们听一些那种不痛不痒的啊，他们可能要听很久，那他都还在生死当中，这个是文殊师利巡行经里面所谈到。那如幻三昧经里面也谈到，这边谈到这个五百比丘这个听了声法啊，然后毁谤经典，现身堕大地狱。那文殊师利他认为呢，这些族姓子族姓女，也就是我们一般所翻的善男子善女人啊，在不同的经典有不同的翻法，还有亲信士亲信女啊，很多种翻法，这边叫族姓子，一般我们习惯是善男子善女人。在大地狱，在堕大地狱，在大地狱忽闻此经呢，寻遍得出啊，虽然这一个听了声法毁谤堕大地狱，但是在大地狱如果能够在大地狱忽闻此经呢，他就便能够出离这个地狱啊，然后呢信生经而得解脱。我们看到第十一页啊，所以这前面这两则经里面就谈到，就是说虽然听了声法起恶心，然后毁谤啊这个大圣，但是呢这个他们都很快都能够这个处理这种地狱的这样的一个苦报，然后得到解脱。所以前面有三部经呢啊，第一部经是说要给众药，这是大宝积经的善德天智慧。第三呢，也就是文殊师利巡行经跟如幻三昧经提到， 虽然听了圣经会毁谤堕地狱，但是他们会很快就得到解脱。但是在这一部第十一页这边，诸法无行经里面，它的描述就稍微有一些不一样。那在诸法无行经里面有谈到文殊师利自己过去的一些本身，本身就是过去生的故事。那他说这个圣意比丘听了圣身法记，他就起这种毁谤，然后现身堕在大地狱中。那百千亿那有他姐在大地狱说啊，没有那么快了，他受蛮久的。然后之后从大地狱出来呢，也没有好过，一直受人毁谤，没有像前面讲说，一下子就这个苦报就受尽了，受人毁谤也听不到佛法，出家他又反俗，那他说以这个业障余罪故呢，于若干百千世诸根暗顿，不是很聪慧，就是说这个受报前面讲很短，但是这边讲他受报其实还是蛮长的，所以从这个诸法无行，所以在文殊法里面他有不同的立场。在这一这个诸法无行经里面就谈到，他是需要在第三行受足了毁谤大圣身法的罪报，而没有像这个文殊师利寻行就前面的二跟三讲的那样迅速得到解脱。但是呢，虽然受报是那么长，但是后面的一个的结论也跟前面一样，他说这个文士既因缘故在所生处立根 智慧得身法忍得决定忍巧说身法。所以呢，总之导致在这一段的一个结论就是，听身法虽然不契机而堕落，却比这个听法渐入渐深要好得多。那为了发扬深意，强化这个听声法的功德，这是前面的文殊师利寻行经跟如幻三昧经讲的那样，这样的一个说内容呢，导师是认为是为了发扬声法呢，强化听闻声法的功德。但是这样子会对这种应机说法的方便善巧，如大海那样的渐入渐深，在文殊法门它是被漠视的。所以文殊法门它不谈次第，它只讲一味药，它就是讲身法。你听得懂，你要听不听都无所谓，我就是要给你听，我就是要种这个善根。你以后你就会感谢我，因为你听了这个身法呢，纵使受苦报很快就得解脱。那这个是文殊法门的一种，这个讲身法前面有讲过，就是说他只谈圣意，但是呢这边又特别的谈到，就是说他不按照这种次第来教，他一次就要让你怎么讲达到这一个解脱，那纵使没有解脱你也能够得到解脱的利益，这个是文殊法门的一个态度跟教学方式。好，在第四项文殊法门跟空义的关系，那我们知道般若经谈空，文殊法门它也谈空，般若法门谈智慧，文殊法门也谈智慧，但他们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我们来看下面的内容。在第一个圈导师第一段就是说文殊法门跟般若法门他们都是重智慧的，但是他们并不是相同的体系，在教学上就不一样。这个般若法门他还是重视由浅入深的一个方便，但是文殊法门他不来这一套，他就一次就是都是谈身法的。但是文殊法门他也 不是跟般若法门完全没关系，它还是源于原始般若这样的一个教学，只是说般若法门后来又发展出下品、中品、上品这样一系列的这种教学。那另外一个分流呢，就是文殊法门，它只谈身法，延续这个原始般若的这样的一种教学方式，然后乃至于更强调这样的教学方式。好，那我们看第一个圈，导师这边谈到文殊师利菩萨的法门一向都以为说空，这个以为就是被认为是说空，就大家都认为他是说空的一个代表，这个法门它的一个核心教学的就是空。那譬如这个古代三论中，这是中国的一个宗派，三论，他就是仰推文殊为原主。但是呢，在说空的般若经前五会里面呢，文殊师利并没有问答，所以般若经他也说空，但是文殊并没有参与问答，倒是说这是值得注意的事。也就是说，虽然大家都是谈空，但是般若经却没有这个文殊师利在里面，那表示他们真的是不太一样的，不太一样。那导师这边有谈到中品跟下品，中品大概就是25000颂，这样长度的般若经，它含有般若道跟方便道，这是我们在般若法门那边谈过。那下品呢，基本上就是8000颂这样长度的般若经，那这个中品以及下品的汉译本就是支娄迦谶的译本，无译本呢就是支谦的译本，大明度经跟这个道心般若经，这两部它是很古的一个般若经的译本，里面有文殊菩萨再会，但是呢同样属于这个下品的这一个这个净译本，导师推定是师父的翻译了然后还有情译本，就是鸠摩罗什跟宋译本，宋译本就是在宋代翻译的这个，他们同样都是下品般若，不同的翻译相当的，就这一些本子呢都没有提到文殊师利早期的译本有，但是后期的译本呢就没有了在下品这边。所以导师这边下了一个结论，文殊师利法门它即使是说空，它也是说空的一个代表但是跟般若法门主要指的是前五会在玄奘大师的600卷的大般若经里面的前五会，它是一个系统那导师所说的般若法门主要指的是这一边的内容跟这个前五会可能只是间接关系，而不是同一系但是在我们的讲义的第9页有谈到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第9页第9页的这个刮胡一文殊法门与般若法门同源于原始般若，而有了独到的发展也就是说，般若法门它的根源是原始般若那文殊法门也是源于原始般若但是般若法门它后来发展到下品、中品、上品，有了跟文殊法门不一样的教学内容跟方式说空的这个方式也不太一样比如说这个文殊法门它着重于这一个烦恼跟菩提的平等那导师说，那善法也可以啊，一切法既然都平等的话，你为什么偏重这种烦恼法呢 文殊法门偏重烦恼法跟这一个菩提的一个平等啊、哦，那般若法门就比较啊、哦、比较平衡一点啊、哦，这是两个比较大的一个不同啊、哦。好，所以他们不是同一系，但是他们是同源，也就是原始般若他分出两个这个法门啊。哦两个支流、哦、第一个就是般若法门，就是下品、中品、上品这一个系统，再来呢就是文殊法门，所以他们是同源但是不同系、哦、就发展出不一样的一种教学、哦、好，再来第二个就谈到这个文殊法门里面所谈的空义、哦、其实文殊法门所谈的空义呢跟这个般若经所谈的空义基本上是相当，就是无有一法、哦、不空，一切法皆空，无有一法不空、哦、那这边就举了这个央觉摩罗经里面有提到这个文殊师利所谈的这个空法、哦、但是呢他受到这个央觉摩罗的一个批评、哦，我们来看这个经文。那文殊师利说，善哉央觉摩，已修殊胜业、哦、已经修了这种种种的这种殊胜业呢、哦、那今当呢修这个大空，要修这个空法，也就是诸法见一切法无所有、哦、那央觉摩罗他就说，这个文殊法王子，汝见空第一啊、哦。他就问说，云何为世间善见空即法啊？空空有何意啊、哦？那你实说觉所以，你告诉我啊、哦，解除我的这个疑问啊、哦。那文殊就他就说，这个诸佛就如这个虚空，虚空大家知道吗？虚空就是虚空哈，也是我们这样，这个太空了哈，就是这个虚空是一个概念，就是没有，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但是没有东西哈，它是一个就是一个空间这样的一个概念，而且是一种无边无际这样的一个空间哈。佛就如虚空，虚空无有相，没有相嘛哈。那佛如虚空，虚空也没有生这样的相、哦、那佛如诸佛如虚空，虚空无色相，它没有这个生住灭，也没有这个色、哦、这样的一种执爱相、哦、点点点、哦、如来无碍智，不止不可触，就是如来啊，它是不可知也不可触，那解脱如虚空，虚空无有相，所以解脱它也跟虚空一样，那虚空无有相，解脱也没有相，佛跟解脱呢都跟虚空一样摸不着，那解脱则如来，那空即无所有，汝央觉摩罗，云何能可知，就是说解脱即是如来了，那它是空即无所有，如虚空嘛，那你央觉摩罗你怎么可能能够知道呢，那后面会讲说，就是说其实不见一物即是见佛，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后面讲到这个文殊菩萨文殊法门的见佛观，就是不见一法即名见佛了、哦、你若有见，那你就是不没有见到佛、哦、他的见佛是这样子的。那央觉摩罗他就回答说，文殊亦如是，修习即空即常作空思维，你这样是破坏一切法、哦、你说这个如来解脱都如虚空无所有、哦、你这个是破坏一切法、哦、云何即空相而言真解脱， 就是说在这个央觉摩罗的一个立场，它代表是一种，导师说它是一种真常，说如来藏这样的一种立场，它是有法空，有法不空，就是虚妄法是没有实性，但是这一个解脱佛它应该是有的，这是在如来藏的一个教学里面，他们是这样的一个立场。所以你说这个解脱如来空即无所有，这个是破坏一切法，怎么可能说这一个即空相是真解脱呢？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他说文殊以弟师，你要好好的去想一想啊，莫不分别想，不要这个含糊的把一切法都看作是一样，都是空，应该是有法不空，有法空。然后要出，他说出离切过，故说解脱空。他说解脱呢，说解脱空不是说解脱它是空无所有，是说解脱它是出离切过。出离切过就是也就是说空的是烦恼等法，空虚烦恼等法呢就得到真实的解脱，而不是说解脱不存在，你不要随便乱讲文殊师利，就是解脱它是存在的，空的只是这一些烦恼法，出离切过，故说解脱空。也就是说这个说解脱空非指无有解脱，或是如来空也不是说没有如来，这个解脱与如来是有的，空的只是烦恼等这一种杂然法，也就是离一切过，离一切的杂染，所以说有解脱，所以说有如来，说如来空，说解脱空，只是说如来跟解脱是离一切法而有，不是说解脱跟如来是不存在的。好，我们看到第十二页，所以央结摩罗就说：“呜呼，文瑞行，文瑞就是蚊子啊！你这些就是修这种小行的人啊，不知真空意，外道一修空啊，你且已默然啊。”好，把他这个文殊师利所这一种说的空呢，当作是外道所说的啊。那文殊师弟就说：“你是在骂我吗？谁是这个文瑞行出世恶音声？你刚才讲这个文瑞行是在讲我吗？不会吧，没有搞错吧？”他说这个央觉，他说：“呜呼，今世间恶人坏正法。”哪恶人？就是说为即空，就是一切法皆空，或复说有我，一切法都是有我的，这是两种人，是坏正法的人。他说：“哎呀，可怜啊，呜呼啊，汝文殊不知恶说跟非恶说，善说跟恶说，那你这个文殊是修这个文那行，也就是说，因为文殊他讲这个即空嘛，他说你这个是个跟蚊子一样的啊的这样的一种修行，所以这恶人坏正法是这是两边，一个就是一切都空无啊，或者说一切都是有我啊，这两种不正的一种之见。那正确之见是什么？有的是空，有的不空，这才是正确的。这是这央觉摩罗他代表的这一个立场。那在这个章者女安提遮狮子吼了义经也提到，就是 文书所的这个教学呢是被呵责的。这边这几个文呢都是在谈这一种文书失利的这种空义啊，是被呵责的一个内容。我们看到最后这三个圈，老师在这边谈到初期大乘经中文书失利是狮子狂吼那样呵斥批评诸大弟子跟菩萨们，连这个师尊所说的呢也要劫难一番。这个是在文殊法门的经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一个风水轮流转，他这个好日子也没有很久。他说到了这个后期大圣呢，大圣的后期，文殊所代表这个空义呢就被变成是一个批评的一个对象，如前面所提的这个经的内容。他这个空基本上是跟般若经的空义是一致的，就是无有一法不空的，是毕竟空这样的一种空义。但是这样的空义呢在这个后期大圣的立场是不了义的，因为他认为有法是空，有法不空，这个才是正确的。那导师有说，虽然这上面这几部经都认为文殊师利呢是知道空义没有误解，但是在真藏大我的这个后期大乘经中，文殊所代表的法门是被再解说的，就是他的主张呢是要被解说的，因为他的主张有问题，需要再被解说。然后引向这个有义法是空，有义法不空，就是有法是空，有法不空这样的立场。那最后导师说，在初期大乘经中，文殊所代表的法门，它是重要的一流，因为后面所要批评的总是要有代表性嘛，所以它会被拿来批评，表示它是有代表性，它是重要的一流。好，所以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个文殊法门的一些特色。那前面谈到文殊法门它是重圣义嘛，那确实，而且只说身法，但是这样的一个这种身法呢到后期大圣它是被认为是空义的代表，然后再被这一种批评的。好，那这个第一份讲义我们谈到这边，我们再来看到这一个第二份的讲义，文殊法门概说二。那这边就继续谈到这个文殊法门对佛教某一些课题的一个诠释。那我们有同学有谈到，就是上星期我们谈到文殊法门跟天子有一些关系，就是他所听法的人都是天子嘛。那里面导师有谈到这个，比如说第八页，我们看到第八页导师有说到这个为天子说法那多少倾向犯的本体论，这个是文殊法门的一个特色。但导师这边其实没有举出比较实际的一个例子，这边只是从这个当机众里面是天子这样子引发出，它其实就是隐含了有这样的一个特色在里面。他真正的这个犯的这个本体论呢，要到后面他的一种对于这种佛教界里面的一些客体的一个诠释比较能够看得出来。好，那我们到那边的时候，我们再呼应一下导师这边所说的这种 饭的本体论，特别是他谈到这个怎么样见佛，就是见我，饭就是我嘛，就是见我，就是见佛。那我是什么？那我就其实就是婆罗门教所谈的这个饭啊。所以在他的教学里面确实有倾向犯的本体论，因为他谈要观我跟佛是平等的，所以要见佛就是见我这样子，这样的一个教学。那这个是在概说第这第二份讲义里面会谈到的一个问题，应该是下星期我们先来看这一个第五大项文殊法门中之关于这个文殊法门中的佛境界。那一开始导师先谈，就在回顾这一个大乘佛法的一个引发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导师说大乘佛法是佛涅槃之后佛弟子心中的永恒怀念，那所引发出来，也就是说这种运动或者想要成佛，或是就是会有禅，就是这些大乘教学会出现在这个世间，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因素所引发出这样的一种原因呢，引发出来了。那里面导师有提到这个怀念是一种感性的那他会倾向于理想化那成为，那就会变成这个理想超越的这个佛陀呢，就会慢慢变成理想的佛陀跟超越的佛陀，因为理想化嘛，跟现实就会越来越远，所以跟佛弟声闻弟子间的差距呢，也会慢慢的越来越大那第二项刮胡二就谈到这个佛是常时期修行所成的所以这个世真过去中的本身就不断的流传出来所以有四波罗蜜、六波罗蜜、十波罗蜜这样的菩萨行，那这些菩萨行就是从本身故事里面归纳出来，那这些都是部派佛教的法，就是说这个菩萨行部派佛教就有，但是他们没有变成大圣他们只是归纳说，世尊是修这些德目而成佛的那真正会变成大圣的呢，导师认为在这么长期修行当中有一个事件呢，是这一个让这一些波罗蜜行呢进入大圣这个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这个燃灯佛受记这件事情受记什么意思？就是预计释迦牟尼他将来必定成佛，就是说你成佛这件事情已经决定了这个叫受记，告诉你说你以后一定会成佛了那这个这样的一个的事件是佛教界所共传导师认为这个是佛法倾向大乘佛法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课题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可以大家可以理解成课题，就是说在佛法这边，佛法所指就是早期佛教跟部派佛教那他们的这个修行目标是什么？证阿罗汉得解脱。但是这一个燃灯佛为这个菩萨受记呢，就让很多人感到兴奋就是说成佛要那么久，但是这个燃灯佛受记总是比较近一点吧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境地呢，那其实成佛就决定了，因为这受记就是决定成佛的一种预言就是说你以后 你从现在开始以后，你已经稳当了，必定成佛。所以这个是倾向大圣的一个关键问题。然后再来我们看燃灯佛受记，也就是菩萨入决定得不退转，得无生法忍或是无生忍。那这个是佛有菩萨有生智慧，然后能够不着生死，修行利他大业，圆成佛道的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哦。所以导师说，菩萨有生智慧才能够不着生死，修利他大业，圆成佛道。那这个生智慧是什么？得无生忍哦。那这得无生忍，也就是得了不退转。也就是入决定，也就是受记。受记这件事情里面包含了入决定、得不退转、得无生忍。那其中得无生忍就是菩萨的生智慧，这个能够让菩萨不着生死，然后修行利他大业，圆成佛道。所以这样的这种般若的这个甚深悟入呢，使前面部派一直流传这一些波罗蜜行呢，进入新的领域。也就是说，这些波罗蜜行讲来讲去，都觉得这是佛所修的嘛，跟我们无关，我们是修阿罗汉的哦。但是老实说，这个燃灯佛受记这件事情，是让有志要成佛人燃起一个很大的希望，就是我只要达到这一个。那我后面我其实就必定了嘛，我就不用担心了，所以总而就是这几段导师所要表达，就是说以这个求成佛道，对这个求成佛道这些佛弟子而言呢，得到受记及得到这个成佛的一个保证，他成佛就不用那么久了，因为达到这边后面都不是问题，因为他已经达到保证了。所以因此发展成以这个不退转为重点的这个大圣法。那不退转这个下面就开始要谈般若法门，就是以不退转为重点。那也就是这一个受记这件事情。就是导师从这个般若法门重视不退转，慢慢的去推敲，去连结到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契机哦。所以到第二段概述般若法门跟文殊法门是着重不同的，这个瓜胡一这边就谈到般若法门是从原始般若以来，以般若摄导六度，去向一切智海的一种修行。那般若它是着重现实人生，那这样的一个法门呢，它是着重现实人生的向上进修，以不退转为重点，也就是前面所说到这种受记说的一种大圣佛法的一个展现。就是受记说流传在部派里面，那它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修行上的一个展现呢，是在般若法门哦。也就是般若法门它以不退转为重点，是关键于燃灯佛受记这件事情哦。也就是说，成佛虽然要那么久，但是呢，达到这个不退转，那后面就决定了，所以大家只要目标摆在不退转，那后面就不再是问题。大家懂意思？本来成佛很远，对不对？现在有一个中间目标，是一种得到保证的一个阶段，那大家就往那边用力的冲，这样子，使得大家就变得比较更有信心，乃至于呢，就是得到这个阶段，这个生智慧，才能够这个修利他行，在不着生死修利他行，就是说这个 累劫生死当中修这种六度万恨变得有可能，要不然大家都不晓得菩萨怎么能够在那么久的生死里面不会退堕。那原来就是你达到这样的一个境地，就得到一种保证。好，我们今天先谈到这一遍，我们后面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跟大家来谈。那导师在这边的一个内容蛮微细的，所以有些东西必须要透过这种说明连结，我们才能够看到导师他这种铺陈的一个意趣所在。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跟师父来学习这个导师的智慧。然后我们今天就到这边，那我们稍微静坐一下，最后回向。